诗人元稹有一句诗，大家都十分熟悉：“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你很难想象写出这么哀婉诗句的元稹，他居然是个大渣男。先来说说这句诗的意思，大概意思是啊，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，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，一旦永诀是更为悲哀的。着力写出自身丧偶不同一般的悲痛感情，主要是前一句就是丧偶，但现在咱们主要关注的是最后一句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意思就是一个贫困的家庭里是没有幸福可言的。现在对于这句话有着最深刻理解的，是谁呀？是池袋荣。这位生活在明宪宗成化年间的已婚男人，觉得生活质量越来越差了。如果自己是单身还好，现在娶了媳妇儿，有了娘们儿，夫妻二人一起过日子，他就不能让媳妇儿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。那实在是大男人的无能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妻子。池袋荣自己都觉得在村里是抬不起头来。最关键的还在于，池家曾经是村里乃至整个县里头的土豪，因为他自己是妾生的他的父亲能够有钱纳妾，就说明家里是有一定财力的。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池家也开始逐渐没落。在他娶妻王氏之后，家族分家，他这一房也就彻底沦落了。池袋荣啊，有一个叔叔，大爷，池有才，是他父亲的弟弟，过得也不好，但比起这个，池袋荣那可强多了，有一套房。和十几亩地，这就基本上可以确保衣食无忧。要知道，池袋荣可是租房住呢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池袋荣夫妇实在没有钱，生活扛不住的时候，池袋荣只能厚着脸皮去求叔父、婶子借钱和借粮，用来贴补家用。也好啊，这个。每次这个房租都按时交了，没有被房东赶出家门。那如果说真的房租哪天交不上，只能是露宿街头了。你说这个借钱的事情吧，你借一次两次，那还可以，借多了，谁都烦。这就说着有这么一次池有才。对池袋荣就说了：“你们家怎么过日子呢？天天借钱。这样吧，那不如你两口子就搬我家来住，一则省下租房的花销，二则帮我们干点活，我再管你们一口饭吃。大侄儿，你看这咋样啊？”池袋荣和媳妇王氏一听，自然十分高兴，当即是千恩万谢。回出租屋收拾家伙事儿，当天就搬到叔叔家里头了。但是，让池袋荣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，就是池有才这么做的目的，就在于他当初第一眼看见侄儿媳妇王氏的时候，他就心动了。这个老色鬼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意图不轨。就让这个侄儿媳妇搬过来头一天，他就开始了。这一天呢，池有才的媳妇儿胡氏回娘家有事儿，池有才把自己的一件衣服送给池袋荣，让他，你去这个给我去找那谁，给我拿点东西啊。池袋荣就被支走了。这池袋荣前脚刚走，胡氏就从娘家回来了。她凭借女人的直觉， 他敏锐地察觉到家里有异样啊。对于丈夫迟有才本人那德行，作为媳妇儿的胡氏是再了解不过的。嗯，他是个看见女人走不动道的老色批。现在家里如此安静，胡氏可以确认自己老公绝对没干好事儿。胡氏啊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悄悄来到卧室门口查看。这时候呢，大白天啊，卧室房门里边关着呢啊，这仔细听从里面传来那种响动，胡氏立即高声问道：迟有才，你个老东西在干嘛？大白天锁门做什么？不知道午饭还没有做吗？胡氏又透过门缝一看，侄媳妇王氏躲在房子里头，手足无措，眼神呆滞，显得有些惧怕和惶恐，显然受到极大的惊吓。屋子里的迟有才应该是没有想到胡氏突然回家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迟有才开门走了出来。无论如何呀，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算抓了一个现行，事实也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。胡氏对迟有才说：你是不是人呐？啊，那是你侄儿媳妇，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的草，现在你收手还来得及，别让你侄子给抓着了。面对媳妇胡氏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迟有才不仅不听，而且是恬不知耻，恼羞成怒：你个败家的娘们儿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现在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穿我的，你没资格管我呀。胡氏也不是善茬，自然对迟有才那多有讥讽。就在夫妻俩人吵闹的时候，回过神的王氏对胡氏哭诉说：迟有才刚才呀，是这个趁着家里无人，跑过来就央求我跟他行苟且之事啊。啊，你说我能答应吗？迟有才他就逼我说，如果不干就要了我的命啊，饿死我，不再接济我们一家。我胆小啊，我害怕他呀，那我就只能从了他了。王氏的意思很明确呀，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头一回啊，而且不是他的本意，完全是受到迟有才的威逼和胁迫所致。胡氏听了之后不仅同情王氏，更是想起迟有才过去的种种不堪。王氏情急之下，把结婚十几年累积的矛盾一下子就给爆发了。胡氏于是冲出了家门，对着大街高喊：街坊邻居快来看呐，我是活不了了，迟有才居然强奸侄媳妇儿，简直是猪狗不如，光天化日之下败坏伦常，伤天害理的，不是人呐。这一嗓子一嚎，那真是石破天了惊了。消息传出来，无不哗然，强奸侄媳儿，那在古代是人神共愤的大罪呀。按照大明律，若奸兄弟子妻者，各绞，强者斩。啊，叔父如果私通兄弟子妻，啊，就是侄媳妇，双方都要判处绞刑；如果叔父强奸侄媳，则判处叔父斩首。侄媳无罪，更关键是已经触及伦理红线了，村里的保证啊，立即把这胡氏王氏迟有才扭送县衙查办。在县衙的司法调查和周围及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，迟有才承认了王氏的指控属实，但几天才过。 石有才就翻了供了。他说先前那我是怕挨打，我才胡乱招认的，我那根本就没有强迫王氏啊。再就是王氏压根儿那他就不是我侄媳妇啊。池代荣母亲张氏带着他改嫁到池家，原名叫池孙广，后改名叫池代荣，因此他池有才与池代荣没有血缘关系。至于说二人苟且之事，他承认主动勾搭王氏，但王氏没有拒绝，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两人之间绝不存在强迫威胁的情节，属于你情我愿。但是事情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啊，池代荣本人没有任何表态，不表态的原因是这个人失踪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县衙衙门采信了池有才的供述，判定池有才的行为系私通有夫之妇，池有才处以杖80，对胡氏和王氏处以杖70。对于胡氏王氏啊，那他俩肯定不忿呐，不服啊，一再喊冤。往上一级报吧，这个案子最后上报了大理寺，大理寺卿做出如下判定：池有才第二版供词纯属是一面之词，不足为信。池有才知道与侄媳有染是重罪，非绞即斩，这才是他翻供的理由啊。而这王氏啊，作为有夫之妇，无论是主动与否，私通他人，应当处以杖90。池代荣的失踪很难想象，因此大理寺最终判决是池有才斩立决，池代荣的妻子王氏杖90，池代荣予以通缉。